旧约创世纪十三章在和合本圣经的十二页，找到之后请听我读，我将会读一到十八节。创世纪十三章，我将会读一到十八节，和合本圣经的十二页。创世纪十三章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艾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第四节，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么？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以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多玛。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中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万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将时间交给牧师。
在鼠年第一个主日，再次来恭喜大家，是新年蒙福，灵命长进，恭祝大家身体健康，而每一个家庭一团和气。感谢主，在过去两日，星期五晚、星期六晚，每一教会我们都有联合的新春庆祝节目。星期五晚，国语堂、粤语堂，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福音节目，有福音内容，亦都有中国人的文化。弟兄姊妹花了不少的功夫去彩排和演出。在昨天我们亦都可以和美门教会在 Monroe 的 Clubhouse 这个交易厅那里一起有差不多100位弟兄姊妹和新朋友庆祝新年。很丰富的食物，亦都很有趣精彩的游戏和礼物。我们个个人都喜欢和气。最近这几个礼拜，美国总统竞选进行得如火如荼。Hillary Clinton 和 Barack Obama 两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为了竞选总统的时候，经常是公开辩论，甚至是对骂。当布什总统前两个星期进行 State of the Union 国民之情的演讲的时候， Hillary Clinton 转身 準備是同另一位的議員 Ted Kennedy 以及奧巴馬是握手的時候，奧巴馬就轉頭另外轉向另一邊，是借意是拒絕握手，不知道是故意還是有意，但是被傳媒已經錄影下來。兩個政敵他們一直在紛爭，一直爭到底，為了要出線。好久之前有一個人和他妻子兩個細路哥和年老的父母住在一間細小的茅屋那裡，他發覺這個環境非常的嘈吵擠迫，他一忍再忍，後來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於是就去這個村莊那裡找一個很聰明的老人家詢問他，我有什麼辦法可以化解家庭裡面的紛爭呢？這位智慧的老人家就問他說，請問你有沒有養公雞呢？他說有，好，請你將公雞帶入你的家啦，跟他們一起住，過一個星期之後再來找我。於是他照做，一個星期之後，這個人就更加煩惱，就問這位智慧的老人家，我越來越煩惱，有什麼辦法呢？老人家回答說，請問你有沒有母牛呢？他說有。於是老人家就跟他說，將這隻母牛帶入你的家，跟你的家人一起住，那個星期之後請你再來找我。好，下一個星期這個煩惱的人再次找老人家，老人家竟然提議說，你有沒有山羊呢？有沒有兩隻狗呢？你的兄弟有沒有小朋友呢？他說都有。好，將這些所有都帶入你的家一起住。所以他最後孤住一宅小事，結果再過一個星期之後，他實在忍無可忍，將所有的動物甚至是不屬於這個家庭的人完全趕出去。之後他竟然發覺，咦，原來我家從新開始是原來家是這麼闊落的，是這麼寧靜的，於是重新快快樂樂地過生活。跟親戚、朋友或者是動物短期居住一起，聚下舊，玩下，很開心。但是如果日子久了，就會產生摩擦，好像中國人說相見好，同住難。為什麼人與人之間這麼容易產生紛爭呢？當家庭或者教會產生紛爭的時候，有什麼危機呢？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去化解紛爭呢？假如我們用屬靈的方法去化解紛爭的時候，我們是否會吃虧呢？當紛爭化解了之後，我們將會有什麼祝福呢？在今天的經文裡面，我們從亞伯拉罕的身上一起來到學習。首先我們看看究竟為什麼人與人之間這麼容易產生紛爭呢？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財富或者是金錢。沒有錢的時候家庭可以很和睦的相處，但是後來到有錢的時候問題就出來了。剛才我們所讀到的聖經講到亞伯蘭和他的侄羅德，亞伯蘭的父親他拉帶著他的兒子亞伯蘭和兒媳婦撒來和他的孫羅德利來到哈蘭，在哈蘭那裡他們家庭的財物就越來越增多，買了很多仆人。而羅德的父親哈蘭因為早死，所以他拉就收養了羅德照顧這個孫。後來當他拉離世之後，羅德就由亞伯拉罕 去照顧。亞伯拉罕回應神的呼召，從哈蘭繼續前往到迦南地去。在創世記第十二章，我們看見因為饑荒的緣故，亞伯拉罕落到埃及。因為埃及法老喜歡撒拉，一個漂亮的婦人，就厚待亞伯蘭。在創世記第十二章十六節講到話，法老因為這個婦人就厚待亞伯蘭， 亚伯兰得了很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他带着这些财物从埃及地上到以色列的南地。所以亚伯兰现在比以前有更多的金钱，更多的牲畜。不单止亚伯兰富有，连他的侄罗德同样非常的富有。富有带来什么后果呢？十三章第五节说，亚伯兰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棚。第六节，亚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两班的牧羊人，两班的仆人争吵了，争什么呢？争草地，争水井，争牛羊。他们可能争吵说，这个井是我们和我们的主人先掘的井，这个草地是我们先落脚的，或者说你为什么你们的羊是我们这匹草地偷草食呢？而另一方面，他又说，为什么你偷了我的羊呢？可能他们争吵说，你的牛为什么来撞死了我的骆驼，你们要赔。对方就说，不是，是你的骆驼闯过来我们这个这边，扰乱甚至攻击我们的牛，所以我们的牛呢没办法自卫反抗。你的骆驼被撞死是抵死的，你自己要负责。在纽约市，我认识一个家庭，有四兄弟姊妹。当他们新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批发卖鱼的生意。这个生意慢慢越做越大，于是四兄弟姊妹就决定开一间公司。成立公司之后，他们定了一个规矩，就是说四兄弟姊妹所有的太太、丈夫绝对不能够参与公司外部的事情，不能够在公司里面提出意见或者开会，例如是哪个回早班、晚班，究竟哪个兄弟姊妹需要礼拜六或者礼拜日去加班，因为养鱼所以每一日都会有人打理，究竟赚钱的时候怎样分红利呢？他们很严格遵守这个规矩，只限这四兄弟姊妹来到参与，因为他们知道就算四兄弟姊妹要同心已经是困难，如果再加上太太加上其他丈夫意见加入的话，情况就越来越复杂。这个是一个很聪明的决定，明智的抉择，因为财富多就很容易引起纷争。但是讲钱是不是一定伤感情呢？钱是不是一定引起纷争呢？圣经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钱财本身不一定是万恶之根。心胸广阔的人不会容易因为钱而闹交，知足的人不会因为钱闹交，反而是心胸狭窄的人，不知足的人呢很容易与人争执。亚伯拉罕和罗德这次的纷争问题不是在心胸广阔的亚伯兰，而是在贪爱世界的罗德。当家庭或者教会有纷争的时候，究竟会产生什么危机呢？第一个危机就是失见证。罗德和他的叔叔亚伯兰相争已经是一件不好的事，不单止影响他们两个叔侄之间的关系，其实有很多外邦人在他们周围看住他们。十三章第七节说，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圣经为什么加这一句呢？意思表示这班外邦人在他们的身边。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当他们相争的时候，这班外邦人听见他们闹交，看见他们打交， 两班的牧人当闹交打交的时候，其他人就看见，哦，这班希伯来人鬼打鬼，非常的失礼，失去见证。我们提过说亚伯兰是一个足坛圣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建筑祭坛，在祭坛的面前求告耶和华的名。迦南人看见亚伯兰所筑的祭坛，他们知道亚伯兰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当然他们很不喜欢亚伯兰所筑的祭坛，亦都不尊重这个祭坛，但他们非常的仔细去观察亚伯兰所信的神，他们从亚伯兰的表现行为来到判断究竟这个新的宗教值不值得尊重呢？当亚伯兰和罗德他们两个叔侄他们的牧人闹交打交的时候，迦南人就会认为他们所相信的耶和华不值得相信。事实今天的教会周围亦都有很多外邦人看住我们，他们的眼睛是相当雪亮的，看住基督徒的行为言语。如果基督徒闹大交大打出手，教会就失去见证。让我们从过去痛苦的错误当中学习到功课，让我们所讲的话、所发的信、所发的电邮都是带着恩典，好像用盐调和一样，叫听见的人都得着造就。纷争除了失了见证之外，也带来另外一个危机，就是让敌人有机可乘。当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羊人他们吵架的时候，在身边的迦南人就有机会去偷羊甚至抢羊。牧羊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羊群，但是他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神去闹交。当教会内部纷争的时候，同样撒旦是有机可乘，侍奉的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精神去面对争执，甚至不断的彼此对骂，边个错边个对。就在这个时候，撒旦有机可乘进入来攻击羊群，坚固的羊还是可以站立得稳，但有些不坚固的羊，福音朋友或者初信者，就在混乱当中被抢走了，非常的可惜。究竟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纷争呢？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留意到化解纷争最好最上乘的方法，就是阻止纷争的产生。当纷争未开始之前，就早已解决问题。但有时真的是别人所发动的纷争，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呢？罗马书第十二章就讲到说，若是能行，总要尽量与众人和睦。圣经说若是能行的意思就是说有时是不可能，有时纷争是没办法避免，有时是别人所产生发动的，怎样处理呢？亚伯兰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就是用君子风度去化解纷争。君子的风度，亚伯兰面对和他的侄罗德可能发生的冲突，他采取主动解决这场的纷争。虽然他年纪比他的侄大，其实他应该有优先的选择权，但他仍然是让罗德首先去选择，即使自己吃亏他都不在乎。亚伯兰的榜样教导我们怎样处理家庭纷争。第一样，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需要采取主动去化解冲突。 在事情还未恶化之前，只是两批的牧羊人争执。亚伯兰和罗德，他们还未是闹大交之前，亚伯兰就已经主动去找罗德去沟通。耶稣同样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在坛祭坛前面献祭物的时候，想起有弟兄得罪我们的话，就将祭物留在祭坛，首先和弟兄和好，之后回来再继续献祭。处理家庭纠纷，首先要采取主动去化解冲突。另外，处理家庭纠纷，亚伯兰的好榜样就是，即使我们会吃亏，亦都要首先满足别人的要求。亚伯兰不是满足自己的要求先，而是满足罗德的要求。他让罗德选择，你可以选，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胸襟非常的广阔。另外，亚伯兰立下美好的榜样，就是当解决家庭纠纷的时候，他是将家庭的和睦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相反的，罗德是将个人的利益放在家庭的利益，家庭和睦之上。十三章第八节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亚伯兰胸襟广阔，尊重别人，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一句话讲到话，无论你是几啱，无论人家是几错，无论你有几多证据，争论永远不会使到别人同意你的讲法。避免纷争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亚伯兰并没有和罗德闹交，但是他们必须要分开，因为他们两批的牧羊人都是忠于职守，不想吃亏，所以两批牧羊人产生严重的冲突。牧羊人失去了控制，会影响牛羊，甚至影响其他仆人的生命。亚伯兰知道他和罗德可以控制自己，但是为了他们两批的牧羊人好处，亚伯兰很清楚知道冲突会产生更坏的后果。亚伯兰甚至跟罗德说，我们是骨肉。留意圣经里面的细字啊，第十三章八节原文作弟兄。亚伯兰是不是罗德的弟兄呢？其实不是，从辈分来讲，亚伯兰是他的叔叔，应该得到尊敬，应该有权首先选择地土。其实当亚伯兰过去一段咁长嘅时间一路养育罗德，好可能罗德嘅财富都系因为亚伯兰教佢俾佢，所以先至有机会啊，等佢有牛群羊群。罗德如果感恩嘅话，应该让亚伯兰先挑选最美好嘅地方。但亚伯兰为咗保持家庭嘅和睦，放弃咗佢长辈嘅尊严，降低到咧与罗德成为兄弟的地位，来到解决这个纷争。亚伯兰并没有摆出架子，只是很大方地说，在第九节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么？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因为亚伯兰相信一个富足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亚伯兰相信耶和华已立，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亚伯兰相信神是有用不尽的资源，就算罗德将最好的地 拣选咗佢。亚伯兰相信罗德唔会将神所有嘅资源用尽。亚伯兰相信神所造呢个世界系有足够嘅水源、土地、粮食，供应佢自己同埋牲畜所有嘅需要。亚伯兰做咗个明智嘅决定，佢并没有感情用事。当家庭当中有争执纠纷嘅时候，无论我哋跟兄弟姊妹或者父母或者儿女或者亲戚吵架嘅时候，就算俾你拗赢咗，其实整个家庭个个都系输嘅。闹交使到最好嘅亲戚关系变得紧张，而且连累周围好多无辜死嘅受害者，而最无辜嘅就系儿女。但另一方面，如果关系已经是非常恶劣的话，已经是无法挽救的话，有时为了避免有更多更大彼此的伤害，可能我们唯一可以选择，可能最好的化解方法，就是好像亚伯拉罕对罗德所讲的话，第九节中间，亚伯兰说：请你离开我。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特别的留意，请你离开我，这句说话出自哪个口呢？不是罗德讲，而亚伯兰讲，一个好好先生，信心之父，属灵的伟人，一个敬虔温柔年长的亚伯兰对他的侄罗德说：请你离开我。我相信亚伯兰经过很长的考虑和祷告，知道关系已经恶化，这个是唯一和最好的抉择。这个决定很难做，但是必须要做，必须要讲，对罗德说：请你离开我。在这次的纷争当中，很明显是罗德的错误。罗德并没有意思跟亚伯兰去寻求和睦。罗德就好像今日一些的信徒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弟兄争执。亚伯兰迫不得已跟他的亲戚罗德讲这句伤心的说话：请你离开我。当罗德离开了之后，神再次祝福亚伯兰。在十四节之后，神对亚伯兰大大的祝福，就在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罗德一直是拖累着亚伯兰。教会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可能亦都需要对今日的罗德说：请你离开我。然后神然后可以再次赐福他的教会。有时在恋爱当中的情侣，有时要忍痛对女朋友、未婚夫这样讲话：请你离开我。在历史当中，有些年轻的宣教士就好像戴德生一样，为了侍奉神，为了神的角度，曾经对他们的未婚妻、未婚夫忍痛这样讲话：请你离开我。后来神就可以大大使用他们，大大祝福他们。在圣诞节期间，我带着我的仔 Matthew 和 Matthew 的三个表兄妹在纽约市看一套儿童的电影，可能大家都看过 Alvin and the Chipmunks。当我们欣赏这套电影的时候，在我们前面两行一个身体肥大坐在轮椅一个女士开始骚扰旁边的人，制造很多噪音，于是在她旁边一位的观众就投诉，没几久之后有一位守卫来到调解，也都是请这位产生争执的观众请她到戏院的后边，跟他 嚟到和解。等呢个坐在轮椅嘅观众唔愿意离开，所以过咗一阵之后，必须要动劳动到咧警察嚟到化解呢个纷争。一阵间之后，呢个坐在轮椅身体肥胖嘅观众被逼邀请离开呢个电影院，非常唔开心。但系当佢离开之后，其他嘅观众可以继续欣赏呢个电影。化解纷争有时必须要忍痛话，请你离开我。当准备分手嘅时候，罗德点样选择佢嘅地产产业呢？十三章第十节，圣经话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嘅全平原，直到所以都是滋润的，那地喺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又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嘅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罗德所选择嘅地区系最好嘅地区，水源一流，土地肥沃，绿草如茵，非常漂亮，是牧羊人最理想牧养羊群的地方。在那里的羊真的好像在青草地溪水旁，可以躺在地上打关斗，可以羊和羊是玩埋一堆的。亚伯兰剩下得的是什么地呢？是不是烂地一块？是不是只能够执罗德剩下的罗底橙呢？我们会问，如果我们用熟练的方法胸襟广阔地让对方选择，处理了纷争之后，是否自己会吃亏呢？答案是不会的。神不会亏待按照神旨意而行的人。十四节话，当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留意这几句说话经常出现一个字，就是地。亚伯兰并没有失了地，而将要得地，他将要得回大地，将要得迦南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土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中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在这地，必把这地赐给你。神没有亏负亚伯兰。有两个天使有一日去住宿在一个富有人的家庭那里，这个主人非常之没有礼貌，没有开一个客房给两个天使，而是将天使安顿在一个冷冰冰的地下室那里，又没有窗，又没有暖气。当两位天使准备睡觉的时候，年长的天使看见墙上有个窿，顺手就将这个窿补好，吻翻好之后，年轻的天使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主人这么无礼，但年长的天使竟然帮他忙呢？年长的天使对年轻的天使说，年轻人不能够看事情的表面的。第二个晚上，两位天使搬到一个很贫穷的人家，一个农夫的屋企里面吃过晚餐之后，这对农夫的夫妇就将自己的房间虽然不很大，就让了给两个天使等他们休息。到第二日天亮的时候，这对农夫夫妇眼泪汪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屋企里面唯一维生的这只母牛竟然死了。所以年轻的天使很愤怒，质问年老的天使说，你为什么要让这件事发生呢？这对夫妇他们这么慷慨来招待我们， 点解你要让呢只母牛死去呢？年长嘅天使就回答话：，唉，年轻人，你唔能够单单睇事情嘅表面噶，因为当我哋昨日喺富有人家地下室住嘅时候，我留意到喺洞里面呢，原来有黄金，所以我就封咗呢个洞，让富有人永远唔会睇到佢嘅黄金。既然呢个富有人佢哋咁自私，我就让佢哋嘅黄金永远失去。而昨晚喺贫穷嘅农夫屋企瞓觉嘅时候，因为死亡嘅使者就要嚟夺取女主人嘅性命，所以我就用牛嚟代替咗佢嘅生命。神并没有让亚伯兰蚀底嘅，神对亚伯兰应许地同埋子孙，不过呢个应许唔系立刻兑现，系分期付款嘅实现。亚伯兰相信神嘅应许是可靠可信的，但这个应许是慢慢慢慢来到。亚伯兰需要有很大的信心和忍耐。在圣经里面，神七次的话给亚伯兰听他的应许，他要有一个承继人，使他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亚伯兰将要他的后裔拥有这片流奶与蜜之地。神给亚伯兰的应许几时应验呢？亚伯兰的后裔在约书亚的时候得了地了，这个是大概600年之后，也都是当亚伯兰生他的第一亚伯兰生他的仔以撒之后，以撒180岁过身之后，再加上在埃及400年居住之后，再加上出埃及之后40年，600多年之后，分期付款，亚伯兰得了这片地。然后神对亚伯兰的应许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是几时应验呢？并不是42个月之后应验，也不是42年之后应验，而是42代之后应验。在马太福音的家谱，我们看见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诞生，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是14代，从大卫到巴比伦流亡亦都有14代，从秘掳归回到耶稣基督诞生也有14代，加起来42代，但神的应许始终实现了。有一个基督徒常常心里面批评别人，他感到很烦恼，于是去找一个沙漠当中的修道士，请教他有什么良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自己这个坏习惯呢？修道士回答他说，我曾经也都求问神，究竟我应该去哪个地方祷告最好呢？神就回答我说，应该去天父的心里面祷告。修道士说，从此之后我就进入天父的心去祷告，以前我认为很讨厌的人，现在在天父的心里面一看，原来他们都是我的儿女，我就怎能够讨厌他们呢？弟兄姊妹，当你面对纷争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是否愿意学习进入天父的心，为你的弟兄姊妹，为你的亲人祷告呢？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自我中心，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所以容易与人争执，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同事，甚至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进入天父的心看每一个人，进入天父的心去 去祷告。主帮助我们有智慧，有广阔的胸襟，按照神的心意来化解纷争，让神因为教会和睦，因为我们彼此相爱而得着荣耀。祈祷奉耶稣圣名，阿们。